早，这个上个礼拜刚过的母亲节，有一句话说，教育之道没有别的，就只有爱跟什么榜样。比如说我们自己抽烟，可是当我们面对我们青少年的儿女的时候，要叫他不要抽烟，那我觉得那就有点难了。所以，教育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榜样。那我们在想说，那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呢？所以在这个下一章投影片哈，下一章，在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在下一章的6:39以下，耶稣他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怎么能够领瞎子呢？如果瞎子领瞎子的话，两个人就都会掉在什么坑里边。所以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人呐、其实也包括我，是非常容易自以为是的，所以就一天到晚就是讲这个讲那个，然后听起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套，都有他的一套，或者说都有他的一套信仰吧。但是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到对方吗？所以在40节以下，我们一起来读来。哦，抱歉，不是我打错了。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个路加福音那里，主耶稣他说，哎，我看哈，你再放下一章好了。好，没关系，放着好。所以在40节那里，主耶稣讲的是说，学生不能高过什么先生，你学成的不过跟先生什么一样。所以我们一定是深受榜样的什么影响。那我们是用什么人来作为我们的榜样呢？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榜样可以去跟从的话，那我想我们人生的成长就很有限了。所以我在看有一些弟兄姐妹写了关于他的母亲，很多人是以他的母亲为他很好的什么榜样，然后让他的人生有一个榜样可以去学习。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榜样可以引导我们，扩大我们的眼界跟心胸的话，那我们就非常需要上帝来什么引导我们，因为我相信上帝是我们最好的什么榜样。那么在以赛亚书40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必像什么牧人，他会慢慢的牧养自己的羊群，然后把羊羔抱在他的什么怀中。我觉得讲到这个画面，就是被抱在什么怀中，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因为你如果是被神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的话，那或者说被抱在母亲的怀中，然后被抱在上帝的什么怀中，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一种什么保护。那为什么需要被抱在怀中呢？因为在这个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个主题经文里头就有说，他必把我们抱在怀中，然后对于那个乳养小羊的，他会慢慢的去什么引导他。所以上帝正在做什么事情呢？是关键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种什么东西就会收什么果，我们撒什么种子就会得到什么果实。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被神抱在怀中呢？我觉得他的条件是什么？他的条件是第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报好信息给什么西安，也就是我们圣经这个地方所说的，你看这个周报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你要报好信息给什么西安，你要登高山，你要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要极力的什么扬声，扬声，不要惧怕。今天诗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扬声，不要什么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是可以让大家去什么看的。所以你要报好的信息，你要登高山，你要极力的扬声。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什么扬声，大声的歌唱。那我们做了没有？好，我们做了什么？ 如果我们该做的没有做，然后我们却指望说神的这种应许要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就有点困难了。所以这里特别圣经上这个地方，以赛亚书四章十一节说，他必像什么牧人，牧养自己的什么羊群，然后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什么怀中，会抱在怀中。那我想，如果我们想要被神引导，我们想不想被神引导？我们如果想被神引导的话，你就必须要站在一个位置上，叫做什么？如羊什么小羊，如羊小羊。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养嘛，也不知道怎么如羊，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主应许说，那个如羊小羊的，他就会慢慢去引导他，慢慢去引导那什么如羊小羊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什么应许。那现在就问一个问题了，你是如羊小羊的吗？你是如羊小羊的吗？如果我们是如羊的，有一句俗语说，女本弱者，为母什么则强。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去照顾儿女的话，他不会知道当父母的辛苦或者当父母亲的爱。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去照顾羊群的话，他就不会了解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也看不懂上帝对人的怜悯跟对人的引导，或者说上帝他工作在人的生命里头是怎么个做法。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讨论的题目就是说，如果没有好的榜样，我们就不容易有正确的什么人格。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榜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那仍然有迷失或是沉沦的危险。怎么说叫做对榜样的认识不正确呢？就很容易危险。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长辈或是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人，有些时候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误解的。那面对事件，我们可能看得也不准确，可能有一种偏颇的一种眼目。我记得我懂事开始，我就对于父母亲的争吵其实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也不太知道他们在争吵什么。那等到我活够老了，我活得够久了，我觉得我才能够慢慢的去理解我的母亲，或者去认识我的父亲。因为我小的时候只是很厌烦于他们的争吵，我并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我母亲的痛苦是什么，所以我反而比较同情我的父亲。一直到2010年，我的哥哥姐姐先后离开了人世，那么剩下我一个人，我就经常的回去陪伴我的父母亲，跟他们比较多的朝夕相处，我觉得我才能够比较客观比较公平的去看待我的父母亲。因为我的父亲从年轻他就称得上就是一个美男子，我可以说他从年轻到老都是蛮帅的，他也没有中年发福的问题。所以这就造成我母亲一个极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当我比较正确的去认识我的父母亲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最后那6年当中才有能力去化解他们一生的恩恩怨怨，然后才有办法去帮助他们彼此和睦，彼此理解，彼此相爱，然后帮助他们最后都在没有遗憾的状况底下就离开人世安息主怀。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先入为主的去看一个人，我们以为他是这样，其实他未必是这样。然后你知道这些误解会造成什么呢？这些误解会造成自己的痛苦。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不清楚，有些时候不见得是那个榜样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对榜样的认识不清楚。所以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认识这件事情，这两个字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什么？永生。我想这些经文在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都是不陌生，我们常在谈。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建议是让我们基督徒在对于认识神就是永生这件事情减少犯错误呢？我们需要榜样，而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下一张投影片哈，这个他在四章六节他说，但是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什么圣经所记。保罗是要我们效法他的，但是他说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在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该什么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仍然说我们要效法他，但是他已经说了他是效法什么基督的。所以一个榜样是要让我们去效法，那怎么样效法才可以效法的准确，而让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正确的人格，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讨论的。所以在圣经何西阿书今天主席带我们所读的，他这里你会发现他有点妙，因为他这里说来吧，我们要什么归向耶和华。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活在自己的里边，常常忘了要去什么归向他。他说他撕裂我们也必什么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什么缠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什么存活。但是他第三节他接着是说什么，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什么认识他。所以你会发现这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它 接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说，当你被打伤的时候，当你被撕裂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是要我们什么认识他。哎，可是当我们被撕裂被打伤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就陷在自己的被撕裂跟被什么打伤里边，而忘记神是要我们什么竭力的要去什么认识他，竭力要去认识他。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你才能够领受使命，因为主的话就是什么生命。而我们要能够领受这样的生命的话，生命的道，我们就需要去传福音，或者说我们就需要去如养小羊。你去传福音，然后你才有办法建立什么真实的什么生命。所以如养小羊跟传福音，其实我说它是一体的什么两面，一体的两面。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标题叫做正确什么认识神，它是建立真实生命的途径，建立真实的生命之道，这两个命题，一个叫做正确，一个叫做真实。所以你一定要真实，你才有办法什么正确。你要认真的去寻求正确的去认识神。如果我们了解的模模糊糊，对我们帮助不大。那如果我们误解呢，对我们是有害有益，甚至有可能叫做有害什么无益。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神，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什么正确的什么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到底真实不真实，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思想的，自己要去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平衡，更公允的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应该去珍惜去尊重。原因是因为人里边太多的虚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真实的生命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不断的要强调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把我自己以及众肢体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更正确的认识你，我们唯有透过认识你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然后在一个正确的立场，我们才有可能，才有方向，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然后可以去正确的理解外在的环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美好。这是我们的宣告，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求你在此时此刻特别扶持你软弱的仆人，用你的怜悯跟恩典托住我们，让讲的跟听的同盟益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以今天我要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三段部分，让我们来提到认识。所以我们刚刚所今天所读的主题经文那里讲到，他神要什么牧养我们。今天的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话 就讲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我相信这句话是多少人的依靠，多少人的什么安慰。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他是牧养的什么原型。那第二段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需要谦卑的原理，第三段讲到信靠的什么原则，在这讲义上面都有。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神，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关键的起点，就是你要认识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他是一个牧者的一个原型。我们听过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杀人犯啊，他就是骗大家说，骗大家说他是一个牧师，所以很多人就以为他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如果你告诉人家说你是一个教授，人家一定认为你是很有什么学问的。你如果告诉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人家就会认为你是良善的。所以你要从哪里作为一个认识神的起点？因为认识神的上帝，你从诗篇二十三篇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我相信很多人这句话成为他认识神的一个什么起点。所以神他是牧养的原型，就是他是一个最大的牧者，好，最大的牧者，这是起点。然后呢，我们要正确认识神的立场，就是说你必须谦卑，你必须谦卑，你才能够正确的认识神。你越是谦卑，你就越容易认识神。如果你离谦卑越远，你认识神越困难，你认识神越困难。然后第三项叫做信靠的原则，这是认识正确认识神的一个关键心态，就是我要信靠他，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我常常说所谓的信仰就是你要从信任然后一直到什么信靠嘛。如果你不相信神给你的环境对你是好的，你不相信神给你的周围的人，你的儿女，你的配偶都是好的，你怎么去信任神呢？你怎么去信靠神呢？所以我说信仰是从信任然后到什么信靠。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信靠的态度，你要正确认识神，我必须说这个很难啊，很难。那你不信任他，你怎么去认识他呢？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什么心态。所以我讲到三点，是不是？所以讲义上面有。那么我们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牧养的一个原型。我们来读这个何西阿书六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来吧。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了。你知道这句话是善美在一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牧师在读神学院，那他生病，然后我们没有钱可以给他看医生，然后我们就凭着信心从医院就带他回家，想说就为他祷告吧。在回家的车上，我跟主耶稣说，我在圣经上看过你让死人复活，让瞎子看见，让病人好起来，可是我没有经历过。我知道你若不医治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天晚上就会死，因为她已经很多天根本不吃不喝，完全不动了。然后上帝给牧师的话就是这句话，就是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什么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什么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就那天晚上，我想一个母亲是不能睡觉的，第二天早上善美很多天没有动的一个小婴孩就突然坐起来，然后我就给他吃一堆东西，然后第三天他就可以坐在沙发上，就是这句话。但是这里他前面是说来吧，我们什么归向什么耶和华，后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去什么 认识他。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从每一次的撕裂，每一次的打伤，你都能够归向耶和华。然后你从撕裂跟打伤面前，你认识他。你知道那一次对于我，那个时候我差不多34岁吧，我第一次认识到神是会管教我的。我认识到神是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你这样是错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神管教我什么，因为那时候牧师刚刚信主，我在婚姻里头等他9年，他信耶稣，然后呢，上帝给他戒指戴，给他上好的袍子穿，尽释前嫌，我不能啊，那9年的账我到底要跟谁算？所以我在那边非常的生气，上帝就用这件事情狠狠的告诉我，你要认识神。要认识神，他告诉我你要饶恕，你要饶恕。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神的话是不能听的，我们一直刚硬坚持己见，认为你有不饶恕的权利，认为你有不同意的权利，那我必须说我把神的话放在这里。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今天还在跟小红讲，我觉得我承认神的道是严厉的，但是我何等渴望我是一个温和的人，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我非常渴望，我也常常在神面前这样的说。所以我要说的这段话下面他说，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什么存活。所以那天一个年轻的母亲在神面前说，我知道你不医治我的女儿，我女儿一定会死，因为就没有办法去看医生嘛，他使我们存活。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里出现三个片语，一个叫做什么晨光，一个叫什么甘雨，还有一个叫什么春雨。你知道现在整个世界是很干旱的，其实台湾也不例外，所以我们每次听到下雨声，心中都充满了什么感谢，对不对？充满感谢。所以这个晨光就是说，我在黑暗当中我看见了光。那天晚上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1岁的女儿回家的时候，你是黑暗啊，你知道你没有钱给孩子看医生，孩子不会好的，但是他的话是什么晨光。所以晨光就是让你从黑暗当中看见光，甘雨就是你田地很干旱了，然后得到了舒缓。春雨呢，我想我们大家都一直在盼梅雨，对不对？可能是空梅，对不对？但是总是感谢神，我们最近还是下了一些雨。那你知道春雨就更大了，所以这是一个季节，是一个人们已经等候了很久的需要嘛。好，我们的水库都每天都在报告说我进了多少水，好，这个水可以用到什么时候。所以无论是晨光，无论是甘雨，无论是春雨，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等候了很久的需要。所以晨光就是我可以从黑暗进到什么光明，而春雨跟甘雨呢，就是你从干旱一直到滋润，这都是说明上帝降临的一种状态。当上帝来了，那么我们在困难的状态当中有需要，当上帝临到，我们就会改变。这是我们认识神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一种应许。所以你要去认识他，你要竭力去认识他。认识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太高，你一天到晚用你的想法去想神，那是错的，那是错的。所以当一个人落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认识一个慈善的人，认识一个有爱心的人，然后那个人很自然就会伸手帮助他嘛，给予他在物质上面情感上面的支持跟帮助。所以这是我们认识到一个好人的益处嘛。但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起点，有一个正确的起点。所以下一张投影片哦，在以赛亚书40章第10节，这里我们来读，来，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了。然后十一节说他必像，这里你们要注意这个必字，他是像牧人在牧养自己的什么羊群，然后他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他的什么怀中，然后慢慢去引导那什么如羊小羊的，慢慢去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所以神的灵道他会改变我们的环境。这里讲到神的什么膀臂，我们知道这个膀臂这个是代表一种能力。神的膀臂是什么呢？神的膀臂就是在教会里边愿意服侍他的人。神的膀臂，你知道神把他交托给教会了，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所以你要去想想神的膀臂是什么。好，神的膀臂是什么？就是在教会里头愿意服侍他的人，或者说能够服侍他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让教会丰富有余，我们愿意奉献爱心力量做爱宴，让许多人得着饱足得着安慰，或是说你愿意讲智慧的话让大家活得好，然后在社区成为众人的和睦，这个都叫做耶和华的什么膀臂，这都叫耶和华的膀臂。那你愿不愿意说我是耶和华的膀臂呢？你要说我是耶和华的什么膀臂。所以你是耶和华的膀臂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能力，然后能够做美好的事情。所以教会是他的膀臂，你是他的什么膀臂。当你是他的膀臂的时候，你就能够为他掌权。当你能够为他掌权的时候，圣经上的应许说你的赏赐在他那里，你的报应在他面前。你知道这个报应就是报答，或者说薪水啊，你的薪水你的报答就在他面前。所以首先我们就讲到赏赐跟什么报答，赏赐跟报答，那特别的提到就是在他什么面前，我们看到吗？好，是在他，他的赏赐跟他的报应是在他的什么面前，他面前这三个字。那么到底他的膀臂为他掌权，然后用他的作为向我们做一个示范，说他是以牧人的形象来向着我们显现的。所以他用膀臂来聚集什么羊羔，然后像一个牧人一样招聚羊羔抱在怀中，然后慢慢引导那乳羊什么小羊的。那我要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的一件事情，说我需要成为一个乳羊小羊的，那么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慢慢被神引导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你知道如羊小羊有如羊小羊的意象，所以这个如羊小羊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所以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什么缺乏。所以你缺乏的时候你是需要得到什么引导的。所以在这个末日决战下一章哦，在114页这个地方，他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去保卫那些贫穷受压制的人，还有孤儿跟什么寡妇，因为他的儿女比诸天的众星还要更加的什么宝贵，喂养神的羊，照顾神的小羊，把神的话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活，让他们可以活。但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就是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什么面前。这是说什么呢？说你如果是一个牧养的人，你愿意去牧养神的羊群，你会有什么赏赐呢？你会在他面前得到奖赏，在他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在奥运得了金牌银牌，你回国之后总统会什么召见你嘛？总统就会召见你。所以这个叫做你会得到上帝的召见，这样理解吗？就在他面前。所以这是赏赐的一个现象。所以不仅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在他面前还有一种叫做上帝会跟你同在，上帝会跟你同在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他愿意跟我们同在，他是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够不够条件与他同在呢？我够不够条件与他同在？如果我们是一个牧羊的人，我们就可以与上帝同在的条件，这样听懂吗？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嘛，他的应许。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活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赏赐。这个赏赐就是上帝的召见，叫做在他面前。那么神同在的真实条件，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你知道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面对真理，面对真实。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牧人的心啊，你要传福音给一个人，老实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请你要有一种如羊小羊那样的一种心智。那缺乏呢，就跟神什么要。所以你要有一个牧人的心，然后牧人这样的生命，然后我就能够在神的什么面前。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地方说，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来读一下好了，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那日子就如同网罗。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特别要讲这里，讲到累住你们的心，就是你心灵有重担，然后身体很疲惫。所以他这个是讲一个时代，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常常祈求，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然后还可以站立在人子的什么面前。我要特别强调的叫做站立在什么人子的面前。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叫做站立得住。我们被上帝呼召，要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站立得住这个意思，其实也就是与神同坐宝座，也就是保罗跟史威登堡所讲的第三层天，就是在他面前。所以你若是按着神的旨意去牧养他的羊群，你就会得到他的赏赐，然后你就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在他面前行走。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有一个牧者的心肠，那么你就会跟随主的什么脚踪。因为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所以牧养这一件事情 是神给我们做榜样的，是神给我们做榜样，然后要我们去什么跟随。所以牧养的榜样是与神同活的一个正确的人生。我们要活得好，你就一定要去什么牧养。所以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我们很熟的，主耶稣说，我是什么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知道这个为羊舍命，就是他把他那荣美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把那永远的美好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生命给了我们。然后在第十二章，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五节，下一章哈，好，那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这里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什么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什么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服侍我的人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人服侍我，我复必什么尊重他。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做好牧人去服侍的时候，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 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你在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牧养你，不光是让你有草吃有水喝，在这个地方更进一步讲到他是我们灵魂的什么牧人。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灵魂的牧人是真正关系到我们的永生，我们的什么永恒。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灵魂的牧人，他不只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的需要上面来牧养我们。然后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五章一到二节，我们起来读来。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
监督了。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
同做长老的，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个长老他不见得是你被安立长老，其实你在教会长得老了，你就是长老。对，你在主里边久了，你就是长老。所以我把这些经文列在弟兄姐妹的面前，目的很简单，告诉我们说主他是以牧人的样式向我们来什么显现，但是他确实要求我们要跟随他的什么脚踪行。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要好好的过一生，没有一件事情比做牧人更高的呼召。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什么树人。很多人可以做事，但是不见得可以去成全人，可以去帮助人。所以你如果可以去成全人，可以去帮助人，这是生命最高的价值。我必须说没有更高的了，没有更高的了。所以这个很多人愿意做事，但是有多少人是可以去成全人？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到达一定的程度，他会很希望养儿育女。但是你要养儿育女，老实说你要碰运气啊，你能不能养得好不太有把握。你知道每个父母亲都是很尽心尽力在养自己的什么儿女，但是在没有显出结果以前，谁知道养得好还是养得不好。而且每个人都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自己的儿女。有一句话说赖痢头的儿子是什么自己的好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养的儿女是养得什么很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帮助人成全人，这已经是一个智慧上面的开启，智慧上面的开启。人有些时候哦，被环境推着挤着，对于儿女的教育，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你没有时间去深刻的去思想，所以就很多做父母就随波逐流，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可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按着神的旨意去乳养羊群。你养育自己的儿女哦，常牵涉到自己肉体的罪性，然后牵涉到你身不由己的种种，压力很大，而且很慢才会看见果效。那么上帝呼召我们去牧养羊群，你知道有些人他在肉身上没有做父母的机会，那么上帝呼召他去牧养神的群羊，就是让他有更多可以练习的什么机会。所以作为牧养羊群，或是说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父母亲，你越是承认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什么产业，或是你承认自己实在是不会养，养得不好，那么上帝就可以引导帮助我们的儿女。所以这是神对我们莫大的恩典。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父母都会承认神养的比我们养的什么好，神养的比我们养的好。我们跟他讲的话不听，但是环境会去对他什么说话，上帝就借着环境去教导他。所以严格说起来，如果你把自己的儿女养坏了，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如果我们去牧养神的羊群呢，我们就尽力吧，养得好或不好，反正他们都是主的羊嘛，对不对？你努力养，那如果说上帝给你第一批羊，你把它养得快要死掉了，好，那就赶快还给上帝嘛，好，让上帝去养嘛，好。那么上帝会给你第二批、第三批， 让你试试看。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就是我很早的时候传福音给一个姐妹，那她的生命就很奇怪，有人就问说谁传福音给她的，我就知道说是我。好，那你不会养吗？你就把人家养得又青又色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羊群一批一批，第一批你养得快死掉了没关系，就还给上帝，上帝是他的大牧人。但是你要去牧养神的羊群，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起来，被建造被培育，非常大的恩典跟祝福，同意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上帝呼召我们要我们今生得百倍，就是让我今生活得有价值嘛，要让我来世得永生，就是让我能够有与神同等的生命，可以坐宝座。这是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叫做认识神的关键起点。这关键起点就是你要去牧养羊群。养一个可不可以？可以，好好养一个，好好去传福音给一个人，好好的养他。你知道尼托生他是中国那个世代的中流砥柱，这是英国的有一个宣教士叫何寿恩，他到中国来，他去带了几个年轻人，尼托生就是他带起来的，然后尼托生可以影响了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所以你要去养养看，你去牧养过，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养得好，什么叫做养得不好。你自己去牧养过，你就理解到难处在哪里，你何等需要扩张你的智慧，你的耐心。所以今天佩妍带我们唱的第二首的诗歌讲到说，他是一个温柔的什么牧人。诗篇里头也说，你的温和使我什么伟大，使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所以这个是牧养很重要的一个原型，这样理解吗？耶和华如果是我的牧者，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心，我就要去什么，我就要去牧养啊，我就要去牧养。然后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到，就是谦卑的原理，就是说我认识神的关键立场，我怎么样可以认识神呢？真理其实是非常简单，其实真理只有两件事，叫做你谦卑顺从嘛。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从方方面面更完整的去理解的话，我们以为我知道，但是其实我们不见得知道。所以我们常说你要做到才算什么知道。真理很简单，但是上帝却用整本的圣经，用整个的宇宙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文字在十一节那里说，慢慢引导那什么乳羊小羊的。好，我们看到下一章的投影片。然后他讲你要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接着十二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糊口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模式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读这一经文的时候，他讲到珠水可以用手心去量吗？天可以用虎口去量吗？虎口就是地方。他说大地的这些尘土是用升斗去称的吗？山岭可以用秤去称吗？可以用天平去平一下冈岭吗？这个谁当然指的是上帝。你知道上帝对于宇宙万有在他面前是这样一种对应的一个方式，他是量的，他是称的，他是称的。所以手心可以掌握珠水，你知道这个珠水就是一切生命的形成。然后虎口呢，虎口这个字是分析的意思，就是你如何去分析整个天呢？然后升斗这个字哦，它翻译成为军兵或是这个军长。升斗这个字就是控制，你能不能去控制世界上一切的物质吗？你用秤来秤山岭，这个秤就是计算。山岭其实它就是信仰的所在， 而纲领呢，山岭就是大山，纲领就是小山。所以天平这个字哦，天平这个字它就是应用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衡量。但是人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去衡量天地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十三节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这句话是说谁能够公平的去衡量耶和华的灵。说耶和华的灵是宇宙万有的一切，然后你能够做谋士去指教他吗？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我想这一段的话，谁都是用这个疑问的句子。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谁指的就是除了上帝以外，也没有谁能够去给他做参谋嘛。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上帝看天地，上帝看万有。那么上帝看这一切跟我们人的角度相差什么太远了。所以我们人就是常常只活在自己的范围里边，用自己的小知，用自己的有限的年日去想要去了解上帝的作为，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人他对于上帝有他一套的想法，但是上帝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吗？你能够了解多少？这牵涉到你的知识，牵涉到上帝对你人生的旨意，还有你的智慧到底有多宽阔的眼界。所以一个有知识的人，他会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越有知识的人越敬畏神，只有那些知道一点点的人，他会坚持己见。所以我说我们要有一种叫做伟大的什么神观，你必须对上帝有一种正确的知识，但是我们这个要有一种很深刻或者很真实去理解它，那个就进到一种你要有一种深奥的什么神观。所以上帝的真理不是我们可以轻易的去下定论的，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能够不够什么谦卑。所以保罗他说，一个人如果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什么不知道，他仍然是不知道。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要去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对上帝才有更准确的一个认知。然后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我首先要承认我不知道，要承认我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心灵，开放我们的什么心态，就是我们不要那么强烈的认为说我是对的。你知道一个人当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他很容易叫做刚愎自用，就很顽固。就是除了上帝之外，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呢？我们必须承认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他与谁商量？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这个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就有一段，他是引用这段经文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哦，他认为他比上帝还公义，有一些人认为他比上帝还有爱，对不对？因为他对于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他是不满意的，他会觉得他来做上帝一定会做得什么更好，因为他有他的公义。然后他觉得他比上帝更有爱，他会觉得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只能够说，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还没有到达一种叫做起步点，还没有到达一种起步点。所以在这个下一章哦，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
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
本于他，依靠他， 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阿们，愿阿们。我觉得这个三十三节那段经文是我们很熟，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三十二节这个经文很奇怪？他说什么？因为什么？神将众人都圈在什么？特意要什么？我希望我们这句话我们去深思哦。要解释这句话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么我只是略略跟弟兄讲，姐妹讲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比上帝更公义吗？你觉得你比上帝更有爱吗？很多上帝的做法你是不知道的，这是一个谦卑的立场。你知道很多人他常祷告，或者说我希望我是一个谦卑的人，但他谦卑不下来，原因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无知啊，他没有办法去承认说我是不知道的。很多人都认为我是知道的。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觉得他比别人高人一等的时候，就很难再进步。如果一个人觉得他的体力比人强，正义感比人强，财力比别人强，成就比别人强，他就很容易犯错。任何时候你觉得你比谁强，就是不认识神，所以这是谦卑，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自己。好，我稍微解释一下三十二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什么？不顺服之中。你知道人是这样，想顺服是顺服不来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顺服的，尤其我是一个悖逆的人。我真觉得我若不是因为在苦难当中，我觉得我是学不会顺服的功课。所以这句话，神将众人都圈在什么？不顺服之中，特意要什么？我是被连续的，我知道我有多么的悖逆，但是我蒙了连续，我蒙了连续。所以你如果认识众人是被圈在不顺服当中，老实说，你对于任何人的悖逆你都知道，理所当然，这神做的。但是不要忘记下面那一句，特意要什么？所以很多人到后来，他只有一句话叫做，我是蒙怜悯的，我是蒙连续的。这个约瑟礼拜六跟今天他考高中啊，后来我跟钟丽说，我为他祷告只有两句话，一个主啊，求你连续约瑟，连续他的爸爸就是钟丽。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可怜他的爸爸。我是很真心的，我是很真心。请问你能祷告什么？孩子有各有他的天性嘛，还是各有他的天性？有的孩子你不要求他，他自己要求自己，要求的你叫他考99分他也不干，他一定要考100分。有的小孩子你要求他也没用，他考60分他就很开心了。那你说谁把他生成这样？上帝生的，那你要怎样？我们生的时候有说要怎样吗？每个孩子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连续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认识的话，就知道说没有谁是不悖逆的，能够顺服都是神很大的连续，很大很大的连续。我到这么老了还在被神管教，然后管教的时候就想，主啊，耶稣是因为所受的苦难才学会了什么顺从？那请问你有比耶稣更？所以在苦难当中理所当然，理所当然。问题是你在苦难当中学会了吗？还是仍然没有学会？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谦卑，需要去认识。然后所以以赛亚书40章的12到14节告诉我们说，神是很大的，你不要轻易地去衡量。 那你想认识神，你就必须要站在神的角度去看世界，你要站在神的角度去看世界。所以从第下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看哪、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其中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这个好，这个经文我在读的时候才是水桶的一滴，天平上的还是不是灰尘，叫什么微尘。这个看哪是圣经里头没有的，但是它的翻译是有的，就是叫我们要去看，要我们去看。所以我稍微做一点解释，万民就是指一切的，这一切都是水桶的什么一滴水滴，在神看起来是很小的。而桶呢，它是至高者它的约束，我们不是常讲汤扣嘛，这个桶，这个桶就是至高者它的约束，至高者它的范围，他从他那里流出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就是万国就显明出来了。十五节这里说，又算天平上的微尘，灰尘已经够，然后是微尘。微尘这个字，它翻译成为天空或是穹苍，就是物质的天空。你知道，上帝用天平在衡量的，是被计划编织起来的。又算，这个算就是他有思考，他有计划，他在编织。他的意思就是整个宇宙的穹苍，你看起来是虚空的，但是它是很有秩序的，它是很有条理的。然后又算天平上的微尘，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就是这个极微之物，就是众海岛，它看起来是小的不得了。十六节说，利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你知道利巴嫩在当时是出产很多的杉木，然后利巴嫩是以色列人环境当中的高处，换一句话讲，它也是世界的高处。利巴嫩产那么多的树木不够它点火，其中的走兽，这个走兽这个字就是活物的意思，也不够做燔祭，意思就是说活物没有办法当做燔祭。因为上帝他所造的，你再献给他有什么意思呢？十七节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什么虚空。所以所有的列邦，神是使无变为有的，整个的一切在神眼中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他编织的过程当中，他要从虚无虚空编织出真实的东西，这样理解吗？你里面有一句真理的道，就叫做真实。神的一句话比整个世界还有价值，你把神的一句话真实的放在心里，真实的去活出来，你就有真实的什么生命。所以虚空这个字，在传道书那个地方讲到虚空的什么虚空，万事万物都是虚空。你知道这个虚空它相对于真实吗？我今天跟大家一直讲到真实，而真实真理是上帝所要的，是他所造的。而什么叫虚空？虚空叫做没有真实，同意吗？虚空就相对于什么真实，没有生命的一个状态。那么总之我们需要的叫做真实，一切的万有其实是虚空，是没有办法让我们饱足的。世界上一切的物质，一切的名利，一切的所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在里边产生真实的感觉。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你知道一切的过程，一切的物质，它都是一个过渡，就是今生的一个过渡，一个过程。我们必须要有超越物质的眼目，我们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信心。所以如果你对于世界上的现实的东西，你里边那真实的东西哦， 就是你太在意这世界上的这个真实的东西，你里边真实的东西就被虚空所挤住了，你就没有办法显出真实。而人生呢，就是要在你虚空的人生当中去做成真实的生命，这样听懂吗？人生一切都是虚空，但是要在你里边做出什么真实，要在我们里边做出真实，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超越物质的这种真实的信心。所以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光靠什么食物，所以不要为了肉体衣食而烦恼，那么你的信心就渐渐在成长。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如果我们还在争名夺利，要这个要那个，其实都非常的虚空，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的。所以我们要去追求那叫真实的真理的满足。然后如果我们追求真理的满足，那就必须从我们的纯真的心灵，也就是我们能够谦卑。我希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的确啊，上帝这样看万物，那我们没有不谦卑的道理嘛。万民像水桶的一滴，像天平上的微尘，一切都是虚空，乃是虚无。但是上帝给我们真理，要在我们里头创造出真实。所以我们要谦卑，因为上帝是很大的。然后第三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信靠。我们要信靠，我快讲完了哈。我们要信靠。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举起众海岛，好像什么极为之物，就是一切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能够组合一切万有来重新建造，他是那一位叫做使无变有，使死人什么复活的神。所以上帝能够组合一切的万有来重新建造，他能够使人在火中不会被烧，他能够在狮子口中把人什么救出来。所以你一切的需要在他的眼中有什么困难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在神手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没有什么不可能，不是照着你的想法。你如果照着你的想法，我跟你讲一定不可能。谁造人的？上帝造人的。上帝对他有没有旨意？有，对不对？上帝对他旨意是不是比你对他的心意更好？同意吗？那你应该怎样？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他的什么？可以这样祷告吗？没有一个祷告比这个更好，是不是？不要按照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已经挫折很久了，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所以上帝的手叫做他的膀臂，必为他什么掌权。所以你不要执着于你眼前的一切，你才能够从虚空进到什么真实。所以人生很多的过程是我们要去经历的。所以何西阿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什么认识他。怎么认识他呢？他说，来吧，我们归向什么耶和华，就是我要转回，我要向着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得以在他面前得以什么存活。但是这个牵涉到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什么耶和华。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认识耶和华，你会碰到一个东西叫做他撕裂我们，他会什么打伤我们。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去找上帝算账，你不要去找人算账。你去找人算账，你跟他的感情一定不好，是不是？你去找上帝算账，我这句话这样讲，我相信你们听得懂。这个叫做你用信心跟上帝连结。上帝，你为什么把它造成这样？你必须要认识你的对手是上帝， 而上帝是好的，是不是？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他不是降灾祸的什么意念。所以你一切的难处，你一切的问题，他有计划，而且他的计划是好的。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面，你谦卑的同意上帝是对的，然后站在信靠的立场上面，你才能够同意上帝是好的，然后你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的方式，好吗？说真的，我其实心里头是有忧虑的。我看到很多人的信仰，我心中其实是有忧虑的，所以难免讲话就急促，然后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实在是希望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被拉扯，被扯得支离破碎，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建造在一个很有的这个叫道理的规模上面。很多事情因为有道理的规模，我都可以处理好。所以希望我们正确认识神，当我们正确认识神之后，就有一些很奇妙的叫做真理，真实的生命在我里边会渐渐的做成。否则我们靠着外面，靠着物质，顺从世界的潮流，你是没有办法进到一种真实的侍奉状态里头，你就没有基督的奥秘在你的里边。所以讲到这里，可能对我们弟兄姐妹的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神，然后去建立什么真正的真实的生命。怎么建立呢？我不要说什么叫真实，真实的东西叫做夺不走的啦，夺不走的东西是真实的，信心是夺不走的，财产是夺得去的，健康是夺得去的，人际关系是夺得去的，我的信仰，我的生命是夺不去的。但是你要去体验，你要去体验，爱不是等着人家来爱你，而是你里头有一种丰富的爱，那是夺不去的，好，那是夺不去的。但是你要去体验，你要在生活当中去操练，我们进入真实的路，这一条道路，你要有一些知识。那当然，你能够研究很好，不能研究也没关系，你活出来就好。你研究了解多少，这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使命嘛。那么你就好好的去牧养，谦卑、顺服、信靠。好，今天讲了三点：牧养，还有什么？谦卑，还有什么？信靠。牧养、谦卑，然后信靠，你活着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说，我要牧养，我要谦卑，我要信靠。我们一起来说，来，
我要牧养，我要谦卑，我要信靠。
这个叫做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所以最后有一段经，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叫生活，就是我要洁净我的心，清洁我的心，洁净我的手，然后为了要顺从，为了要谦卑。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呢？正确的认识神，就是我要去亲近他，我要去亲近他。最后两句话我们来读一下，来，以清心祷告，存心谦卑来亲近神，以爱心牧养，存心顺服，随主脚踪。所以在实践上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去牧养。我跟你讲，你牧养一个就好了，没关系，你牧养出一个尼托生够了。没有，我说的是很真实的话，牧养一个够了，好好把它养大，成全它，成全人。而牧养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有真实的生命。如何让我能够真实呢？就是我看见上帝所造的万有一切的环境，我愿意谦卑，愿意去信靠，然后愿意去服侍，好不好？好，我们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也是那牧者的原型，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世上最高的呼召就是去牧养。 无论牧养一个人、两个人或是一群人，主耶稣让我们先建立自己真实的生命、真理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引导，因为神引导那如养小羊的。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